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常常看到在公路上面的来往的车辆上面贴着这个鱼的标志，这个鱼叫做耶稣鱼、基督鱼或是基督徒鱼，代表车主人是基督徒。为什么是鱼呢？这里有个典故。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徒受到严厉的迫害，相传基督徒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旅行的时候遇见陌生人，第一个人画一道弧线，如果对方能画出另外一道弧线完成鱼的图样，彼此就心照不宣的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可以结伴旅行。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秘密聚会的地点画个鱼的暗号，让那些要逼迫教会的人看不懂，可是呢基督徒一看就懂。为什么选择鱼当做暗号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鱼这个字是五个词汇头一个希腊字母组合的。好像 Quaker， 好，那每一个字它的头一个字母代表那个字的意思，比方第一个耶稣好像 I 那个字哈，希腊文 Elta 代表耶稣，第二个 chi 代表基督，第三个 theta 是神的 epsilon， 第四个就是儿子，最后一个 sigma 就是救世主。那圣经上面有好多关于鱼的故事，我今天要讲的是唯一在四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现在请大家用一颗领受的心，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来读单数节啊，请会众来读双数节。我们用一颗祷告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了。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那奇异的恩典，也谢谢主你是那生命的粮，谢谢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爱我们，不只赐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主，你今天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也在这个时候，主你的圣灵也带领我们的师母妈咪，他们在国内在那里为主做出口的时候，主你圣灵加添他们力量，你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也保守跟他们一起服侍的七勇弟兄冯亲姐妹，让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主做美好的光。也求主今天你在这里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蒙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发生这个神迹的地理背景。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个金三角地区，耶稣在世传道工作的时候，在加利利海北边的地方有三个城市，加百农、哥拉逊、伯塞大。这靠近加利利海的这个三个城市呢，是耶稣传道的地方，也是他行神迹的地方。那地区的人曾经有黄金的机会能够认识真神，可惜他们大多数让这个机会轻易的错过，并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来接受主。加利利海它的面积呢，比我们佛罗里达雷克奥克丘比的十分之一还要小一点。犹太人大概看到这个加利利海一望无际啊，就称它是海，其实呢称为湖比较恰当。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水源呢是从北边的那个黑门山那里，然后从约旦河流入，然后再流到下游的那个死海。它的水从加利利湖呢有进有出，可是呢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海，水呢只能够流进来但出不去。换句话说，它的水只进不出。环绕在加利利海周边呢的山丘，是耶稣常常带着门徒退下去休息及祷告的地方，好让身心灵都能够休息充电，重新得力。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的耶稣时代的场景。这是加利利海的广角镜头照下来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利利海四边呢都是小小的 小的山。那加利利海呢，在摩西时代它称为基尼列湖，到了罗马耶稣的时代叫做提比里亚海和格尼沙勒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丽的加利利海的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当年呢，他差派了他的三个门徒出去走遍各乡传神的国的道，而且呢医病赶鬼。主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加利利后期的事工，他也是传神国的道，医病赶鬼，医好大麻风的病人，瘫子，医好血漏的女人，瞎子，哑巴，还有许许多多的病人。他的门徒也是一样走遍各乡各城到处医病赶鬼，之后门徒就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情所传的道都告诉了耶稣。他们聚集到一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在加利利海北边的伯赛大那个地方。耶稣看到门徒他们筋疲力竭的啊，出去传福音回来，他心里想，我要带他们上山去休息一下。可是当耶稣上山的时候，看到底下许许多多的人，那个时候正好是啊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很多的家人携家带眷的来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这个时候耶稣怜悯那些人要来跟随他的人，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上了山以后，他看到这么多人，他就先跟他们传神的道，宣讲福音。那当这个传道完了之后，太阳平息，日头要下山的时候，耶稣开始怜悯这一些众人，可能他们需要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就向他门徒中间的一个啊，腓力，他就住在伯赛大那个地方，是他土生土长的家乡。他问腓力说，我们在哪里买饼，或者给这些人来吃的东西。其实耶稣这个时候是要来试验腓力的信心，耶稣这个时候给他机会教育啊，耶稣他要来试验一下腓力他怎么办。我们的神常常也会来试验我们啊，就像当年啊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腓力回答说，这么多的人，我们就是拿出三两银子来买饼呢，也不够这些人来吃。三两银子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是相当于差不多一个人啊七个月的工资啊，也相当于我们现在差不多中产阶级差不多5万块钱美金的啊这个工资。那就是把这些钱拿出来买东西也不够给他们吃， 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位耶稣的门徒安德烈，他的家乡也是啊，伯赛大，他可能啊，在那个跟随的那个那么多人里面，草地上面有一个小孩子，可能他已经去他给他做了思想的工作哈、啊，让这个小孩子很愿意的把这个五个小小的大麦饼跟两条小鱼要可以贡献出来，啊，安德烈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他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五个小饼，在这个原文里面，哈、啊，那大麦饼是很小的饼，而且那个鱼呢也是很小的鱼。他说他愿意把这个五个小饼、两个小鱼拿出来贡献。可是呢，他说啊，这五个小鱼、两个小饼，就是给一个人塞牙缝都不够。”那耶稣其实他已经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怎么办啊，他就把这个五个饼两个小鱼拿起来祝谢了，然后就交给门徒，然后请门徒叫所有的这个众人啊排排坐啊，有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的，然后把这个鱼跟饼跟鱼呢递给门徒，然后再递给众人，一个一个递下去，然后每一个人就取他们所要所够吃的分量，结果神迹就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而且把这个零碎的这个饼收拾起来呢，有12篓子、12个篮子啊，这是唯一个四福音唯一的约翰福音提到说是要把这些剩下来的这个饼呢收拾起来，不要糟蹋，啊，就像我们牧师常常跟我们提醒，啊，我们要拿我们吃够的，把盘子里面的东西吃完，不要暴殄天物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吃饱以后呢，他们就想到说，哇，这个人就是那要来的那个，在摩西预言的说是要来的那一位先知。那众人啊就要耶稣怎么样做王，来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的政权。当我们看完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故事之后，我们来想一想，众人从这个神迹看到了什么。众人亲眼看见耶稣喂饱了5000个男人，还没有包括妇女跟孩子，心想耶稣可真是个人物。这一刻，耶稣的声望到了最高峰。众人认为耶稣就是在《生命记》18章15节耶摩西预言所说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众人以为耶稣是摩西应许要兴起的那位先知，因为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曾经赐下玛拿，解决以色列民百姓肚腹的饮食所需。现在耶稣同样的能够使人吃饱，真应了民以食为天的那一句话，大家都接受他是他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因此他们要给他紫袍加身， 强逼他做王。这里我们看见错误的推理也可以达到正确的结论，不过又导致了错误的行动。怎么说呢？错误的推理就是耶稣就像开了一家丰富的食物救济站，好像那个 food bank 一样，跟着他就不愁没饭吃，也可以达到正确的结论，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不过又导致了错误的行动，就是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为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门徒从这个神迹学到了什么？这里大概有四点。首先，门徒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盲点，就是以自己的思想思维限制了神的作为。就像腓力说的啊，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好，腓力他在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先看看有没有银子，有没有办法买饼。而且呢，我想他可能也想到说，哇，这么多人，5000个男人，还不包括妇女孩子，要去买东西，即使买到东西，怎么样送到这个野地来呢？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哈，他也说哈，在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带着5个小小的大麦饼，2条小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也吃不够，可是想不到结果却是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知识，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站在3维空间里面，用我们的理性去判断事情，这本来是人的常情。尤其像我这个学工科的人，常常有些事情就是通不过神创造的这个小小的脑袋瓜。然而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可以转换成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的，开阔天地。除了看到自己的盲点之外，门徒还学到了什么呢？那就是耶稣有怜悯的心肠和全备的供应。同样的5饼2鱼的神迹也记载在另外马可福音那里在第6章那里提到说，当门徒出去传道服侍，忙得连吃饭都没有功夫，耶稣就召唤他的门徒同他暗暗的到野地去歇一歇。没想到许许多多认识他们的人就从各乡各城步行一同跑到他们那里去，而且还比他们先到了伯赛大那个地方。耶稣出来见到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就先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传神国的道。到了天晚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就连续这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人，不忍心打发这些老老少少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就为他们预备了需用的饮食。耶稣的丰盛是全备的，他先摆上宴席，先喂养那些人众人的灵命，他也关顾人肉体的需要，充充足足的供应了人物质的所需。那门徒还学到了什么呢？ 第三就是交出自己的有限，经历神的无限。这个神迹发生在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那一大群人当中，大概也有不少的人带着好吃又丰富的食物吧，因为要过节了啊。可是为什么单单只有这个孩子愿意将自己拥有的有限的食物贡献出来？不多的小饼小鱼在耶稣的手里祝福以后传递给门徒，然后再传递给坐在草地上一排一排的人，饼跟鱼就拿不完取不尽，不但每个人都吃饱了，还能将零碎聚拢，收集了12个篮子。这个一无所有的门徒以及那个单纯傻乎乎这个憨厚的孩子哈，看见这个神迹，是否也像我们今天一样的震撼，甚至于带来生命的翻转？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迹就是神做的，神的做能够做到而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怜悯人的心胸就像加利利海的水有进有出，所以透明清澈，生养许许多多不各样各式的鱼群。那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就像那个死海的水一样，只进不出，没有生物能够存活。当我们甘心乐意将有限的自己交出来让神来使用的时候，透过他的手就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得过诺贝尔奖的 Teresa Shuni， 他一生都在印度加尔各答那里服务穷人，照顾病人和垂死的人。有一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你实在太了不起了，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你有什么特殊的才华和生命的素质？ Teresa 修女很谦卑地回答说，其实啊，我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就像神手中的一支小铅笔，需要怎么画怎么写都由他来决定，我只做那支忠心的小铅笔，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除了这三样之外，门徒还学到什么呢？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人常常会先来衡量我们自己的资源，比方说我们有没有时间啊，我们有没有体力啊，有没有经济的能力啊，有没有工具等等，然后才决定是否要采取怜悯的行动。除非是那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那样自私的人，我们所做的理性以及适中的衡量也无可厚非。然而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他在服侍众人疲惫不堪的时候，他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他却服侍众人，供应人们身心灵的需要。在马太福音5:41，耶稣他跟我们说要多走一里路去帮助别人。同样在马太福音25:40那里，他也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你们为我这些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做的事情就是为我做了。在雅各书 十五、十六节那里讲到，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书而且还特别的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跟我们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大概在两个半月以前，我们得知有一位慕道友，他得了癌症，他来美国不久，非常需要人家帮忙，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先从迫切的祷告开始，然后我们纷纷的伸出援手，除了进食祷告、探访、送菜、送补品、帮他买菜，有人陪他看医生、为他翻译，有人提供他抗癌的经验，也有人自己也在化疗，常常打电话为他加油打气，甚至有人上班请假陪他接受化疗。这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的美好见证。那除了众人跟门徒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最主要的是要告诉，要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生命的粮。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自我的宣誓，我是，我是，这个是非常庄严的宣告，也是非常神圣的宣告。正如当年神在西乃山上面向摩西的宣告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I am。 大家假如去再往下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宣告说，是我就是基督，就是神所高的那一位，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要来成就神的救赎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约耶稣他自己的宣告，头一个宣告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在希伯来文就是 Ani Hu，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记载，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客西马尼园，要来捉拿耶稣。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耶稣他们回答说，我要找那拉撒勒人的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就是。 我就是。他们一听到我就是以后，他们就往后一退，倒在地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在逾越节的之前。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三大的节日之一，是他们的犹太历正月十四号，啊，也是他们那个尼散夜啊，或者是亚比夜的正月十四号。那之后接下去的就是他们的除酵节、无酵节，从正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所以他们纪念的不只是以色列人逃脱埃及的奴役，也纪念他们抵达迦南以后第一次吃到当地的粮食，从此以后就不再降玛拉了。耶稣在这个时候行神迹，是要提醒他们，要他们明白他能赐那永生的粮食。耶稣看见群众跟在他的后面跑来跑去拥护他，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吃饱肚子。耶稣对他们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保罗在罗马书信、哥林多前书那里也提到，因为食物是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要废坏，食物跟容纳食物的肚腹都不是永远的，但有一种存到永生的食物是从赐永生的主来的，也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他要赐给你们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指着他自己说，我是生命，我是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界的。虽然是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天降下玛拉，但是玛拉不是摩西所赐的，而且呢，玛拉只能够维持人的生命，但不能够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只有耶稣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不是短暂的生命，而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第一个宣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到了约翰福音要结束的时候，在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里提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包括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除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外，还有很多神迹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上面。但记这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要让我们知道的，他就是生命的粮，要我们能够相信他就是那赐永生的神。那我们从这个神迹要向耶稣恳求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耶稣与希腊字的组合，那里宣告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世主。你愿意接受这位大能又满有怜悯和恩典的耶稣来到你的心里，得到满足你的生命之粮吗？你愿意 来到这位大能又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主的面前，恳求他的赐福吗？恳求他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生命之粮的心，里面充满耶稣的生命以及耶稣给我们的爱，好让我们能够很敏锐的又深入的看见别人的需要，以及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忘记你就是那生命的粮，你是那赐生命的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更认识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你常常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常常来保持跟你有美好甜蜜的关系。谢谢主，你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启示我们，你就是那伟大的主，你是那赐生命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你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用你给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你的荣耀。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把我们所有的小小的五饼二鱼愿意甘心乐意的摆在主的面前，让主来使用。求主来也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的视野更宽广，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的事情。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主，你是那怜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求主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活出来的是你的生命，来照亮别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杨长老的信息。我们现在是我们回应真道的时间，回应真道的祷告。